从三岁到成年，我独自承受，压力大时想自杀。我终于明白自己的焦虑，对孩子的过度保护，不能完全享受婚姻，都源自被猥亵带来的羞耻。我把问题藏起来，自己都忘了，我童年曾多次被性侵，那时我很害怕，但没有告诉妈妈。我怕他伤心，因为性侵我的是我母亲的亲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两位被猥亵性侵女孩的自述，她除去我一切的羞耻。境界独自出品，口述实录。从无法相信任何人中走出，作者艾米丽。在我记事起，大概三岁左右，有一个与我家很要好的邻居阿姨，人很好，经常帮助我们，又与我妈妈是同事，所以我经常去她家玩。她有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哥哥已经上高中了。这个哥哥曾有一两次单独叫我去他的房间玩，我乖乖地去了。对于那么小的孩子来说，根本就无法分辨什么人是不应该与他单独相处的，而他的妈妈也并未觉得有任何问题，没有阻止。直到六岁左右上学了，我才渐渐意识到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只是我没有感到痛，也从未告诉过父母我被猥亵了。后来搬家，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那位已经成年的哥哥来我家做客，妈妈跟我介绍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小的时候常常去哥哥家玩。我一看到他，马上脸色就变了，很快跑开。他也很尴尬，匆匆离开，从此再未来过我家。近来虐童案接连发生，随着公共关注越来越多，也开始有成年人分享年幼时遭到猥亵、凌辱、性侵的遭遇，而且数量不少，范围很广。类似现象显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，只是随着自媒体的发达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敢于直面过去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意识到自己遭遇的侵害。可是幼儿很难为自己发声，他们是最可怜、最无辜的，也无法估量这种事件将对孩子造成怎样的伤害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，希望可以对那些还在伤害中的人有所帮助，对还未意识到儿童性侵害的人有所提醒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已经有孩子的妈妈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伤害是一辈子的。当然，我是不幸的，在那么小的时候被性侵却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也是幸运的，并没有遭到长期的侵害，只有一两次。从童年到青少年，在模模糊糊有些性知识，开始建立一些性观念的时候，我也越来越对自己曾经在幼年时期被猥亵的事情无法释怀。我觉得与此有关的行为都十分龌龊、肮脏不堪，同时内心深处对待男生和亲密关系也有不正确的观念。小学之后，我就开始很排斥和男生在一起，性格也变得孤僻内向，与人总是保持安全距离，无法信任任何人。面对越来越内向的自己，我很不接纳， 甚至恨自己小时候做错了事，恨自己无能力辨别好坏，无能力保护自己，所以现在才会变成这样。对父母也有埋怨，觉得他们没有好好保护我，教育我，可是至今我都不敢告诉他们。小时候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怕他们不理解，成年后明白了自己是无辜的，却不忍心伤害他们，怕他们会自责。所以从三岁到成年，都是我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一切。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会有自杀的倾向，还好坚持了下来。读大学之后，认识了主耶稣，我成为基督徒，才渐渐认清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本来面目，也靠着一些基督教书籍和讲道，重新建立起健康的性观念。后来恋爱了，跟老公说了这件压在我心里几十年的负担，老公很理解我，也算是有人帮我分担痛苦了吧。结婚以后，面对婚内性生活，明明知道是健康的，被上帝祝福的，但心灵深处依旧有些不能完全打开的结。知道生第一胎是个女儿，我的焦虑又来了，总是怕公婆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，不分日夜，事事亲力亲为，与家人产生了很多矛盾，最后发展成产后抑郁。这些都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，一直都觉得自己本来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，就是因为小时候遭到了侵害，导致我无法信任任何人。内心的阴暗有时候甚至强大到产生要了结生命的冲动，可是坚持下来就会发现，这真的不是自己的错。本来做错事的人逍遥法外，毫无内疚，反而被伤害的人却要自责、消极、痛苦了一生吗？在信主之后，我回望过去的生命光景，我感恩上帝在我最抑郁、最厌世的时候保守我的心，将我带到他的面前。但我也承认，被医治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，因为人的罪性常常不愿意迫切地全然寻求神。我信主十多年，直到这两三年才能说是更认识了他。两年前，上帝借着教会一位师母的祷告彻底释放了我。那天牧师邀请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姊妹上前为我们祝福祷告，当时我正因家里各种琐碎烦心，忧愁地走上去。师母为我祷告后告诉我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耶稣把他的紫色袍子披在我的身上，为要除去我一切的羞耻。当时我十分惊讶，因为我根本不是为小时候的这件事去祷告，但神却穿透生活中的烦扰，直达我最隐秘、最深处的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我明白自己许多的焦虑，对孩子的过度保护，不能完全享受婚姻，其实都是源自内心的羞耻。虽然表面上好像都知道了是非黑白，但却不明白主耶稣的爱能够完全消弭我的痛苦，让我享受平安。每当我看到孩子被性侵的新闻，我都会心碎流泪。人们以为孩子懵懂无知，会渐渐忘却，其实如果没有好的疏导，没有健全的法治去惩罚坏人，没有健康积极的社会环境去引导教育，他们的一生都会受到此伤害。很多心理有问题的人，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与教导，不但伤害自己，也会伤害他人。我真的希望那些能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，感受到这世代的痛苦，那些能感受到上帝的痛苦的人，不要沉默，不要害怕，勇敢地面对问题，面对苦难，宣扬积极健康的价值观，推动改变，关爱弱势群体，不要自私地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因为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所以要站稳了，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祷。以弗所书6章14节到18节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耶稣比我还痛啊。作者小杨。2012年3月信主后，神一天天为我显明自己显露或内隐的罪，让我看见自己的问题，带领我越来越靠近神的标准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有一种感觉，觉得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问题藏在深深的里面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我很希望上帝能告诉我。2015年7月，一位姊妹邀请我去参加智慧女士营，这是一个帮助女性依靠上帝建立生命价值的属灵营会，但我一点也没有要去的感动。在营会开始的前一晚，我看了电影《熔炉》，影片讲述韩国一所聋哑学校的孩子被校长性侵的真实事件。那晚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在查究的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，正是这个问题。是我自己把它藏起来了，自己不愿面对、提及，藏得自己似乎全都忘了。我童年时经历多次被性侵，我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，那时自己非常害怕，我想到妈妈知道后会多么伤心，就不告诉她，因为对我性侵的人是母亲家族的男性长辈。第二天我去参加营会了，到达酒店后，邀请我参加的姊妹对我说，这次我来参加营会有撒旦的拦阻，所以我不高兴也不想来。当时我并不在意他说的话，他说是神带你来的，你看本来这个名额是因为临出发这天凌晨1点有人临时去不了了才多出一个。他平时不看微信朋友圈，那么晚刚好点开朋友圈看到我的动态，就马上问我是否能去。当时我没有拒绝的想法，但又没有想去参加的意愿，很奇怪而剧烈的心理挣扎。后来我自己也知道了，其中的确有属灵征战，以至于我竟然坐在马上要开动的车上流泪。那是让人去亲近上帝受造就的事情，我却感觉痛苦不甘愿，在营会中不开心极了，全无赞美喜乐的心。在营会现场，我不高兴到一个地步，竟然连开口唱诗歌赞美神我都不愿意。我从没这样过，我本来是喜爱唱诗歌的。当天晚上我极其不开心地准备转账参加营会的费用给负责的姐妹，就是邀请我的那位。她说她有感动要为我奉献费用，其实平时我们很少见面，几乎没有交通。我接受了他的奉献，但情绪依旧很低落。我问上帝，如果是你带我来这里，你来告诉我。营会持续了3天，前1天半我都在不高兴之中，直到第二天下午的一个环节，师母引导大家一起各自默读诗篇 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以前我不喜欢这首诗，那天读完后默想，我闭上眼睛，看到有一只羊被恶者攻击，但好牧人耶稣扑上去保护羊。我看到耶稣爱我胜过一切，他的羊被恶者攻击，可他自己的心，他的整个生命比我还痛。他全身心包围保护我，甘愿让恶者的手击打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当时我不住地流泪，我感觉到耶稣比我还痛啊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知道我再也不会问为什么了。过去我经常疑惑，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事临到只是一个小孩的我。但我相信神有完全的爱与公义，愿意顺服上帝。尽管那是我一直想得到答案的问题，但此刻当我看到耶稣爱我胜过一切，他比我更痛，这就够了。在我得主医治前，持续很多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工作生活都交托依靠主，常常喜乐，没有什么压力，但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做噩梦。尽管醒来后我没有任何情绪，但心里常常疑惑，为什么自己每天都做相似的噩梦。早几年我常常梦见自己的身体被各种坏人伤害，有时梦见被小女孩用粗长的毛衣针追着要刺死我，有时梦见被人用粗铁链牢牢绑住。我自己亲眼看着坏人用大锯子锯我手臂，有时梦到有人用剃须刀一次次在我身上迅速地割一道道伤口，不停地梦见这一类事情。再后来，我似乎每个晚上都梦见自己在不同的环境被不同的坏人追着伤害。每个晚上，我在梦里总是害怕地拼命逃跑，跑啊，跑个不停。但没有任何一次我被坏人追上。很奇妙的是，自从我从营会回来后，我做被追击的噩梦的频率开始减少了，再慢慢的到现在已经不再做这样的噩梦了。上帝的大能使我讲述这见证不再羞耻，因为他遮盖洗净，他要我看见他的爱，他的荣耀。至今我仍不爱那位伤害我的长辈，我也以为自己从不恨他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祷告时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直到有天我意识到，我自己祷告时开声或是在心里都无法说出我愿意饶恕。我心里强烈的纠结难受，但上帝带领我，现在我可以在祷告时说出我愿意饶恕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求主帮助。有一天，我一位受伤的朋友不能爱敌人时，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，就为他分享我的见证。那天我也更能明白前几天读到的《哥林多后书》1章4节的意义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同样患难的人。路易斯说，寻求真理，你或许可以找到安慰，寻求安慰，你既得不到真理，也得不到安慰。是的，若不在基督里寻求安慰，什么也得不到，而寻求神真理的，必得安慰。
主啊，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，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。主啊，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生命的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用我诚心敬拜你，每一天我都敬拜你的名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用我歌声敬拜你，主耶稣，我要来敬拜你。
主啊，我也想你，献上真诚的敬拜，愿你